好几个月没有讲传道书了哈，今天开始再讲。请大家把刚才所读的圣经打开，我们就是查讲这段圣经。请问有没有弟兄姊妹读过这段圣经的？请举手。读过的，哦，好，懂的，你读过你懂的，请举手。OK， 这样。希望大家认真啊，顺着祷告的心来听讲。这一段圣经是描写人生写真的一幅图画。第一节可以做这一段的题目，很清楚，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还没有来到，就是年纪老迈衰退的日子还没有来到，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路未曾临近诸仙，就是死亡的日子还没有来到诸仙，当纪念造物的主，造你的主。这里教训我们要趁着年轻还没有衰老的时候，生命还没有衰败的时候，当纪念造物的主宰，要趁着年轻年幼的时候热心追求爱主、侍奉主、为主工作。从这个第二到第八节，就是描写人的老紧劳以死紧的情况。这一段文字在文学上的寓意啊，我这个不容易讲，寓意在文学上的寓意很深奥，不容易明白。所以刚才大概你是高本刚弟兄吧，对，除了他大家都不明白啊。这是形容人一生的光景，人的一生有生苦、病痛、衰老、死亡。好，我们先看啊，人的老紧啊，老紧。二节到五节上半句说到人老的光景，我们看第二节，不要等到路头光明月亮生锈啊！我要特别纠正，我过去也是读生疏，我们说熟色归宿没有错，如果是说到天上的光体要读锈，生锈。如果你不相信回去查注点，也是有个弟兄告诉我的，我也疑心参半，奇怪，我已经读了几十年都是读生疏，他说你回去查注点，生锈，记得哈，你不服的话回去查注点，不是我说的。好，月亮生锈变为黑暗，以后云彩还回。这里是描述人体的神经系统一旦败坏，就会常常过着黑暗无光的生活。这里说露光月亮生锈，形容啊年轻人年轻力壮，容光焕发，脸面充满了光彩，好像人生好像细入东升，前途无量。但这里说这些都变为黑暗了，就是说 年轻人未老先衰，有人因为神经系统失常，一般人说神经衰弱，也就是中枢神经或者说自律神经失调，自律神经失调。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所谓抑郁症，抑郁症这一种人的，因为心理生理有毛病，所以对处事为人的态度是悲观的，是消极的，这一种人生是可怕的，所过的日子是可悲的。人生如果到这样的地步，表明白日已过，黑夜已经到了啊！这里说不要等到路途光明，夜亮生锈变为黑暗，这个时候你的人生的黄金时代，青春力壮的日子已经过去了，这个时候你未老先衰，体弱力衰，怎么能够热心爱主为主工作？再看以后云彩还回，以后应该是天晴嘛，但云彩又回来了，黑云满布，这个也是形容一个神经衰弱的人心理的情绪不正常不稳定，好像这个天气啊变化无常。两个礼拜以前我们那个聚会开风扇，三个礼拜穿毛线衣，好像昨天还是蛮热的，哎，早晨起来又变冷了，好像天气变化无常。这种人有时候神气勃勃力量充沛，有时候暑气沉沉力量消失，无精打采，对任何的事物都抱着厌烦逃避的心，不感兴趣，一点都没有求上进的心。这样的人，你说他怎么能够热心敬拜主为主工作？好，大家看啊，第三节，看守房屋的罚瞻。人体中专管防卫保护的工具就是我们的双手，身体好像一座房子，手是守卫者，是卫兵，任何时候有外敌来攻击人欺负你要打你，我们的双手看守者一定要显示我的本能来反击保护房屋，保护我的身体，是不是？但人到年老的时候，四肢无力，双手啊发瘫发抖，无力举重，无力操作，反是不能够从心所欲的自由工作，这个叫看守房屋的发展发动。再看有力的屈伸，人体中最能够负重的部分就是我们的脊椎骨啊，这个腰脊骨脊椎骨，它的构造也是最奇妙的，一条脊椎骨助长 全身啊，脊椎骨主掌我们的全身。我们每一天的什么动作、工作、活动，都是要靠这一条脊椎骨来支持、来承担。但人到老的时候，年纪老迈，力气衰败，腰部僵硬，脊椎骨也会酸痛，无力行动，终日坐轮椅或者躺卧在床上。这个时候才知道少壮不热心侍奉主，老大徒伤悲。许多老人家都在脚痛，哎呀，脚痛，腰酸背痛，人老腿先老，差不多老人家年纪一大都会发生身体每一个部分这里酸这里痛，这个叫有力的屈伸。再看他推磨的稀少就助食，推磨牙齿是人体中的磨石，一天之中不知道有多少次为我们磨碎这个食物，使这个全身能够得到粮食的供应。但人到老景老的时候，牙齿衰败脱落，家务美食无法享受，一粒点东西就不能吃，要好好的选容易嚼碎的、软的、液体的。那么虽然现在可以装假牙没有问题，但是有些不方便，味道也会改变啊。我有两颗假牙，吃东西没有感觉，真牙才是吃起来有味道。人老了，因为这个推磨的稀少啊，牙齿少了或者掉光了，脱落无力，推磨就不做工了啊，稀少就蛀死。好，再看从窗户往外看的多昏暗，眼睛是灵魂之窗，也是全身之光，眼睛是身上的灯，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，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。眼睛是灵魂之窗，身上的光。那么窗户呢，窗户就是房子的眼睛，房子的眼睛，窗户打开阳光进来，全身就见光，窗户关闭全身黑暗。人到老的时候眼睛昏花，无力衰退，视力衰退，眼前充满了一片黑暗，到处摩挲，这个叫从窗外往外看的都昏暗，看不清楚，看不清楚。这个时候老筋来，这个眼睛啊，老花昏花很重，怎么能够用功追求读心经，造就好的侍奉主，不容易。有人说啊，我的圣经还蛮熟的，是感谢主过去下过一点功夫，现在就不行，开过白内障以后眼睛这个老化严重，看就会疲倦， 我看看我的过去的那个旧的奖章，那么又小看不清楚，用放大镜看都是粗鄙。那么我今天特别拿这一本圣经来，你们看这个有多少年，您老是带我信主的一个弟兄，他送给我，那么他已经用了十几年，我用了五十几年，一共几年，您老您老，这一本圣经是我的百科全书，过去我用功用心看圣经，看到亮光，把那些宝贝的亮光通通写在这个圣经旁边啊，密密麻麻的啊，注意一下，现在看不清，很可惜很可惜。那么注太小，过去的这个主张品质不好，你一用力一摸它就会破裂，所以我就感谢神啊，过去下了一点功夫看圣经，不然今天就没有圣经，没有道可讲，感谢神。那么这一本圣经有纪念性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的圣经读到像这一本这么厚这么旧，你告诉我，我送给你新的，我送给你一本新的，你告诉我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所以要趁着我们现在眼睛还不错啊，可以多看多读，不然的话等到有一天，一般来说老年人都会有白内障，开刀的结果也不是很理想，有的很成功，有的不一定，好像我看了以后看远的好一点，但是看近读书一定要戴眼镜，不然就看不清楚，老化太重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四节啊，下半句，第四节，街门关闭，推磨的响声微响。街门代表人的口腔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知道，口有吃与入、出入的两大功用。好像这个门啊，有吃有入的功用。那么人的口腔，每一天在吃的方面讲话，讲话。入的方面输送食物，输送食物。口腔与这个胃与这个牙齿都有一贯性的工作，如果胃口不开，胃不好，口就不想开，我们说胃口不好，那么口不开，牙齿也不要推磨，不要推磨，所以叫推磨的响声微小。人的身体健康情况，如果停止容纳食物，没有胃口，吃不下去，想吃不能吃，不吃不下去，如果不能够容纳这个食物，你说这个人还有什么健康可言？生命已经临近快终止，这个时候还能够有健康吗？所以街门关闭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，严重的事。人如果到这种光景，还什么聚会啊、热心啊、追求啊、爱主啊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。好，再看下半句：雀鸟一叫，人就起来，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。这两件事都是描述老年人的听觉舒畅的现象。 人到老井，夜晚晚上睡不长啊，啊，老人家大概睡一个小时，最多一个小时就够。晨更的时候，听到那个枝头的雀鸟叽叽喳叽喳在叫，便醒过来，醒过来，这个叫雀鸟一叫人就醒。同时，因为耳朵沉重，外边的歌声音乐听不进去，一概无动于衷。如果住在乡下，一大早，特别夏天，可以听到鸟叫的声音，叽喳叽喳叽喳。那么，在我家对面有个一片小森林，啊，有一些小鸟、雀鸟都会叫。那么，如果我们住在城市，虽然如果树木少，听不到雀鸟在叫，也有很多歌唱声音吧，电唱机、收音机。啊，电视机，还有现在耳朵装的那个耳机，都有很多音乐可以听。但是人老的时候，耳朵沉重啊，歌唱女子的声音都衰微，都听不进去，听不到，听不到。这个都是说到老人家。年纪大了，眼睛昏花，耳朵沉重的光景。我的眼睛不好，但是我的耳朵挺好。一般来说，老人嘛，有的是眼睛不好，有的是耳朵不好，有的是两样都好不多啊。年纪大的人，两样都好不多，有的是两样都不好。啊，我感谢神啊，我还算是眼睛不好，耳朵挺好，新声音非常灵光。我记得有一次，那么我已经来美国快二十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在香港，以前我牧会那个教会做干事，叫许银胜，双人许。后来他移民到加拿大。那么我也知道，听说他移民到加拿大。有一天，他到这个 Long Island 找朋友，问一个宋华中牧师，问到我的电话，他突然间打电话来，说：“王牧师啊，广州人啊，广州人，你进机关来宾馆，你知道我是谁？”我猜，我一下子就。你是香港那个干事齐云胜，他叫起来，哇，活灵光啊，活地仙啊，叫起来了。二十年，差不多没有听过，突然间打电话来，我就能够马上听出你是齐云胜，他叫起来了，哇，好记性，好记性，是，我的耳朵不错，如果你跟我通过几处电话，我就知道你是谁，就是我的两个孩子。一个以诺，一个以撒，他们的声音我哼不出来。好，我们再看啊，看这个第五节上半句。第五节，人怕高处，路上有金荒。这个也是啊，大家看圣经啊，描写老年人行动迟钝的现象，年纪老迈的人。脚浮啊，体轻啊，重心不稳啊，那么走起路来寸步难行，容易滑跌，滑跌。所以老年人最怕路程崎岖不平，行走的时候心中有惊慌，担心，提心吊胆，怕摔伤，怕摔死。啊，人怕高处，路上有金荒。这个时候，自身难保，走路都不方便，怎么能够热心啊、追求啊、爱主啊、跑教会啊？不可能。再看，迅速开花，迅速开花。一个人 年过六十岁，所以花甲中年，滑板牙脱，牙齿脱掉，老态百出，远远的看去好像杏树开满了花。啊，我看我们中间那个沈老太太，沈老太太，她看起来一看，满头发都是白的，杏树开花挺好看。白头发是尊荣的冠冕，老年人的尊荣。所以，如果你头发开始白，年轻当人不要染头发，不要染头发。田承嘉慧一个李伯母，比她还白，很漂亮。有一个陈伯母开始半白，她还是非常挂心啊，染头发，染头发，花钱、花时间、花精神。听说染头发染得不好会患皮肤癌，是不是？好像啊。好，他听我讲这个道以后，他就不再染头发，现在满头发都是白头发，看起来好像杏树开花，好看的。你没有染啊，不要染，不要染，这个是一种尊荣，一种冠冕啊。好，再看啊，蚱蜢成为重担，蚱蜢成为重担。蚱蜢是昆虫的，形状好像虾，手微弯曲。老年人啊，力衰驼背，成为弓形啊，驼背，人会变矮。我们说老豆灸，听懂吗？老人的老豆灸啊，驼背了，驼背慢慢就矮小。你们年轻不懂啊，老的时候你就知道啊，是吧？那么有的人如果是骨质疏松症的话，那行动更不方便，对不对？那么这里说像蚱蜢成为重担，看到那些老人家还要想拿东西啊，拿什么东西，有时候连拿一本圣经都有困难。好，再看，人所愿的也都会掉。人到这个时候，因为力不从心啊，一切心愿想归想，动不得，不能做，突然还是一切都是过于渺茫突然，想做不能，想动不行，心有余力不足，这个时候还谈什么扶树主啊，热心爱主 啊！我在医院的时候，常看到那些年纪大的人，特别是环境比较好的人，或者是做什么生意的人，躺在床上，病床上，还在想：哎呀，我的生意啊，我的工作啊，我的银行的钱啊，我的股票啊。我说：你想归想，你想归想，你做梦啊，你不能动了啊，动不得了，是不是？人所要你都归，你都要毁掉，没有用了。好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都是告诉我们人生老的情况。那么我们当中还有很多年轻人，你是年轻人，对不对啊？好多年轻人，对不对啊？要趁着年轻力壮的时候纪念造你的主。在我侍奉主五十年中啊，今年刚好五十年，有一件事最令人感到伤痛的事，就是有的基督徒到了年老病重临终的时候，常常会感叹：哎呀，信主信了几十年，哎呀，感叹追求不够，爱的不够，如今知道快要走了呀，双手空空，如何见主的面，非常懊悔难过。有一个富有的弟兄曾经独租建一个礼拜堂， 临终以前感慨地说，我一生所有的如今都没有了，仅仅所有的就是为主所摆上的那一点奉献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他劝家人趁着年轻力壮的时候好好的追求爱主。马丁路德也曾经说，我的双手曾经拥有许多财物，但都失去了，唯有那些献给主的才是永远属我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当中有一些年老的不算多，中年的不少，年轻的也不少，趁着年幼的时候，健康的时候，趁着还没有年老啊，那一个毫无喜乐的日子没有来到诸仙，纪念造物的主。好，我们再看人的属景，属的光景，五节下半句到这个第七节，我们看第五节下半句啊，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，吊丧的在街上往来，这两句话都是，哎，不对啊，我讲太快了，对对，这两句话是描写人的实景，属的光景非常清楚。人老了，有一天灵魂有归所，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，有归所，无论是天堂地狱都是永远的家，永远的家。你信耶稣这都是美和永生，回到天家。你不信耶稣，你审判，你下地狱，都是永远的家。所以接着所吊丧的在街上往来，说到人死了送终出殡的情况。我记得早时候在台湾，他们出殡以后，特别是有钱人抬着很大的棺材迎接，然后上车到坟地。现在在中国城你也可以看见那些有钱的有点声望的人，他们出殡的时候也在中国城绕一圈，然后才到这个坟地，吊丧的在街上往来啊，往来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六节，迎面折断，金冠破裂，什么意思？看懂吗？这两句话是描写人病死的情况。古时候东方民族都是游牧民族，他们的住处都是筑他帐篷，帐篷的四方有柱子，四方有柱子竖立，有这个橛子，钉纹，钉纹橛子，这个柱子，帐篷里面有吊灯，吊灯是用银链吊垂的，这个银链若不断坏，吊灯就会在里面发光发亮，银链如果断了，灯破光灭，阳光就随着消失。好，大家想一想，人体中的神经系统是灰色的面状物，我们看过猪脑的，我们都看过猪脑，银色的链，一圈一圈链状物， 正如帐篷中的吊灯的那个链。好，这里说一链折断，人的神经组织一旦断坏，所谓中风，中风生命之光就立刻消失了，人就死亡了。筋冠破裂，筋冠可以说人的脑袋，筋冠脑袋脑袋连你这个神经，为神经系统之中的中枢神经，中枢神经总指挥脑筋的总指挥部，中枢神经若断了，脑袋破裂，所谓脑充血，生命就完蛋了。这个都是说到人死的情况。好，再看下半句第六节，瓶子在前盘损坏，水轮在井口破烂，什么意思？看懂吗？瓶子在前盘损坏，水轮在井口破烂，这两句话是指着人体心脏的活动，心脏的工作是不断地抽压血液输送到我们身体的每个部分，心脏是主理人体血液循环的工作，正如井口的水轮、前旁的瓶子做抽水送水的工作。啊，我们年纪大的人也许看过，古时候早时候在乡下耕田种田，没有什么水利工程浇灌，没有啦，哪有，都是在这个田根那边用水车踩，用脚踩水轮，有没有人踩过？你们都年纪轻的都不知道，看都没看过。我踩过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？蒙查查都不知道，水车嘛，啊，脚在踩这个水车水轮嘛，这样来灌水灌水，对不对？啊，林弟兄，你看过没有？知道应该知道，应该六十岁以上应该知道。好了，那么人到老的时候，血管硬化，有时候那个微小的血管都会受阻塞，这个叫轻微中风。不但血液的循环工作停止，不能够循环嘛 ，circulation， 而且循环不好啊，就会患严重的心脏病，这个是致命伤。严重的心脏病一发作，人就呜呼哀哉了嘛，死亡了嘛。这个叫瓶子在前堂损坏了，水轮在井口破烂了。美国死亡率最高的不是 cancer， 心脏病，心脏病的死亡率比癌症更高，排第一。好了，我们刚才说到人的老景老的情况，这里说到人死的情况。死了，尘土乃归于地，灵乃归于树林的神。人的死亡，尘土所造的肉体终归埋在地下，但永不会朽坏的灵魂要归到赐灵魂的神，让他来判断你永远的归宿是天家是地狱，都是永远的，都是永远的，永远的家。我们知道在数学上这个叫什么，我写的不好，这个叫什么，无限什么，无限大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叫无限大啊。我真的很有意思，这个是八嘛，八把它倒下来写，是不是？你仔细看看，这个描写人死了倒下去，头 啊这个头两脚翘起来啊，是不是无限大？ 躺下去死了，一旦倒下去躺下去，永生永死都是无限永远，永远无限的。好，我们看第八节，第八节啊，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，凡数都是虚空啊，这个是人生的结论，结论。所罗门对人生的结论是短暂虚空，人一生辛苦劳苦，一旦死亡来到，你所拥有的都要归无有，归虚空。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开始，第二三节一开始就讲虚空，反正都是虚空。如果人在如果出现劳碌有什么益处呢？虚空的虚空啊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在这里讲过六篇啊，六篇你还记得啊？啊，对，开始一开始就讲到这个虚空，到这么末了，快要结束了啊。第八节，虚空凡事都是虚空，哎，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开始讲虚空，快要结束讲虚空，但是中间从二章到这个十一章中间讲到很多真理，要人认识神，神求神，敬拜神，就不虚空，不虚空。所以人生最有意义的、有价值的事，就是我们看十二章十三节。下个月我会讲，我会把它讲啊。我们现在看，先读一下啊，大家看十二章十三节，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。总命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个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是，下个月我会讲下半段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所罗门是强调教训我们，要趁着年轻的时候，你有机会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快快信耶稣。人不知道自己的明天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掌握我的明天。这个世界实在是天灾人祸太多，这次台湾土石流还在喊叫说，哎呀，还要干旱啦，啊，没有水啦，快下雨吧。好，下就下吧，下雨让你害怕，对不对？趁早，生命无常也是短暂，要寻求那个永恒的生命。那么我们已经信主了啊，信主了多少年，要趁早，趁早，现在还年轻，还可以动，可以跑，可以看，可以读，可以想啊，趁早纪念造你的主。实在时光很快速啊，你有没有想到又快过了一年的四分之三，好像记得哦，2009年到了啊，一下子又快结束，到了感恩节圣诞节就结束了。岁月如流 中国人说岁月如流啊。哲学家说，一个人不能够在同样的水里沐浴两次，不可能在同样的水里面洗澡两次。当年乃曼在约旦河沐浴七次，每一次的水盐都不一样，每一次的水盐都不一样，因为水是流动的，流动，年龄也是流动的，岁月如流，是不是？日子过得很快，很快。我在美国35年，那就是40多岁，到中国城买东西叫先生先生。那么50多岁的时候叫阿叔叔叔叔叔， 运输工的时候叫伯父阿爸阿爸阿爸，这个时候不叫了，更老了，有资格了，老先生老先生，听起来心里酸酸的。但没有办法，师父就是如此，老就是老啊，老就是老啊，骗不得。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什么叫老，你还没有老，我先告诉你什么叫老。人老啊有三种现象，记忆不好，昨天的事昨天晚上吃什么菜可能都忘记了，但是五十年前的事情还记得。哎，你还不知道，你现在这个很奇怪，很惊，很奇怪啊。还有生理时钟不调和，不调和，躺在船上有时候很久很久才睡着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或者看书就就打个睡，精神不够。还有东西不小心就掉，不知道放在哪里，而且会掉啊。有一次我到弗吉尼亚，在机场冬天呢，那么我的帽子掉了，奇怪，上飞机的时候找不到我的帽子，这个帽子不是在头里面吗？我没有拿起来呀，怎么这个帽子会掉呢？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个答案，我还不知道为什么会掉，这个叫老糊涂，掉在哪里不知道啊。所以人老啊有很多很多的现象，先告诉年轻的弟兄姊妹，先告诉你们 啊，所以要趁着现在年轻力壮啊，可以热心爱主，可以多多看圣经，可以多多祷告亲近主，可以多多做主的工，把握时机，好好的纪念造你的主，好好的追求灵性长进，灵命长大，爱主更深。我们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所罗门王，他是一个智慧者，他能够在圣灵的感动里面，三千多年前就能够写出这样很奥妙的真理来启发，来教导我们今天的人要怎么样。我们信主，我们要敬拜主，我们要趁着年轻力壮的时候，好好的追求灵性长进，灵命长大，爱主更深。主啊，通过你的话语，圣灵做更新的工作，教导栽培的工作，让我们实在能够提高警觉，更加有一个敬畏的心啊，活在这个世界，不是单单为吃什么喝什么，为我自己而活，乃是为基督而活，为敬拜失望主，热心爱主，做主的工作而活。主啊，帮助每个弟兄姊妹能够把你的话听进去，听到那个圣灵的尾声，实在有领受，有感受，有感动，求你在这里做栽培复兴的工作。感谢神，感谢神，听我们的祷告，献上恳求祷告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。